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9月6日周五，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10.3 点，环比回落 3.6%。中物联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进入金九银十生产建设旺季，预计市场需求将逐步回暖，同时美联储降息预期可能性增大，也对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支撑，大宗市场后市有望回稳向好。两名美国官员、两名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一名知情官员表示，白宫正忙于在未来几天内就加沙停火和释放哈马斯人质提出新的建议。美国官员称，这项新提议旨在解决停火谈判陷入僵局数月的主要症结。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兰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金融机构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 7%， 还有一定下降空间。受银行存款向资管产品分流的速度、银行净息差收窄的幅度等因素影响，存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也还面临一定的约束。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料表明，以单边计算，8月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交量为 7359.2225 手，成交额为 536162.78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22.44% 和 11.62%。 1至8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4906963917 手，累计成交额为3875530.74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14.24% 和增长 3.68%。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人民银行持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与合作。截至7月末，境外投资者持有我国债券 4.5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占比为 6%， 排名第二位。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兰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货币政策将继续坚持以我为主，优先支持国内经济发展，总量上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团队分析，考虑到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比较充裕，降准很可能安排在四季度，降准幅度将为 0.5%， 释放资金1万亿，主要是为了支持政府债券发行。据法新社，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进行谈判。此前在基辅进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后，他曾拒绝与基辅谈判的想法。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MSTEEL， 截至9月5日当周，螺纹钢产量连续两周增加，厂库连续第六周下降，社库连续第九周减少，表需连续第四周增加。螺纹产量 178.53 万吨，较上周增加 16.27 万吨，增幅 10.03%。 螺纹社库 409.27 万吨，较上周减少 33.57 万吨，降幅 7.58%。钢股网数据显示，本期全国213家钢厂日均铁水产量为 249.51 万吨，较上期下降 1.89 万吨，高炉开工率 80.48%， 较上期下降 0.43%， 高炉产能利用率 85.07%， 较上期下降 0.65%。 政商所经研究决定，自2024年9月9日起，硅铁期货2410、2411、2412及2501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6元首，免收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锰硅期货2410、2411、2412及2501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6元首，免收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知商所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8月30日当周， CBOT 大豆可交割库存为 229.10 万蒲式耳，较前一周的 262.20 万蒲式耳下降 12.62%， 上年同期为 111.10 万蒲式耳。巴西航运机构 Williams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4日当周，巴西港口等待装运食糖的船只数量为87艘，此前一周为93艘。港口等待装运的食糖数量为 362.86 万吨，此前一周为 391.37 万吨。 据印尼棕榈油产业基金 BPDPKS 总裁表示，印尼政府计划降低棕榈油出口专项税 levy， 并将其设定为百分比形式，此举是棕榈油出口规则计划修订的一部分。据船运调查机构 ITS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9月1至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214,410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196,350吨增加 9.2%。 据牧田科技，截至8月底，广西累计销糖 545.66 万吨，同比增加 70.57 万吨，产销率 88.42%， 同比下降 1.73 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单月销糖 35.71 万吨，同比减少 1.31 万吨，工业库存 72.48 万吨，同比增加 20.54 万吨。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对中国出口销售 12.6 万吨大豆，向未知目的地销售 18.97 万吨大豆，均于 2024-2025 年度交货。美国大豆年度始于9月1日。USDA 最新干旱报告显示，截至9月3日当周，约 19% 的美国大豆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12%， 去年同期为 43%。约 13% 的美国玉米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8%， 去年同期为 49%。约 42% 的美国棉花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43%， 去年同期为 44%。 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隆重资讯，截止到2024年9月5日，本周国内纯碱厂家总库存 128.36 万吨，环比周增 6.48 万吨，正 5.32%， 较周一增加 5.15 万吨，涨幅 4.18%。 截止9月5日当周，全国福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 7146.2 万重箱，环比加 91.8 万重箱，环比正 1.3%， 同比正 74.14%。 折库存天数 31.1 天，较上7加 0.5 天，本期日度平均产销率偏弱，行业延续累库状态。本周纯碱产量 63.72 万吨，环比减少 3.63 万吨，跌幅 5.39%。 轻质碱产量 25.28 万吨，环比减少 1.51 万吨。重质碱产量 38.44 万吨，环比减少 2.12 万吨。本周纯碱综合产能利用率 76.44%， 上周 80.79%， 环比下跌 4.35 个百分点。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自24时起，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均下调100元每吨。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4元左右，对满载50吨的大型物流运输车辆，平均每行驶100公里，燃油费用减少 3.2 元左右。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数据显示，截至9月4日当周，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上涨 60.9 万桶，达到两周来的最高点的 1875.9 万桶。远星能源9月5日晚间公告，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银根矿业通知，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第三、第四条生产线蒸发环节部分共用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导致该两条生产线降负荷运行，预计影响纯碱产量约3000吨每天，银根矿业已启动抢修工作，预计2024年10月底前恢复。据 EIA 报告，截至8月30日当周，美国天然气库存总量为 33,470 亿立方英尺，较此前一周增加130亿立方英尺，较去年同期增加2080亿立方英尺，同比增幅 6.6%， 同时较五年均值高3230亿立方英尺，增幅 10.7%， 原油库存降幅录的2024年6月28日当周以来最大。EIA 战略石油储备库存为2022年12月9日当周以来最高。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 SMM 了解，对于后续印尼镍市场的镍产品相关出口税额问题，印尼政府将会考虑会向镍生铁冶炼厂征收相应的出口税额，税额或将与 LME 镍价和煤炭价格波动的相关性呈现更为紧密的联系。安徽地区某再生铅炼厂已烘炉复产，预计明后天出铅，复产初期理想产量约200吨每天。据隆重资讯数据，截止到9月5日，775美元吨较上周下跌 0.64%， 电池及碳酸锂价格为73500元每吨，较上周环比下跌 1.34%。当前企业利润为负6242.6元每吨，较上周环比下跌 9.43%。近日碳酸锂加速下调，电池及碳酸锂生产亏损幅度有所扩大。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螺纹钢价格在创新低，九月旺季预期落空。光大期货分析表示，供应方面前期螺纹价格连续反弹，部分钢厂盈利情况改善，复产有所增加，部分钢厂存在铁水从热卷流向螺纹的情况，螺纹供应压力有所加大。需求方面，进入九月份旺季，终端需求成色不足，价格回落导致投机需求下降，市场成交明显回落。近日财政部、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指出要严禁为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的市政基础设施资产违法违规举债，不得增加隐性债务。金九季节需求表现不及预期，市场对于宏观政策宽松预期也有所弱化，预计短期螺纹盘面仍将偏弱整理。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碳酸锂。距离跌破七万仅一步之遥，什么原因导致碳酸锂价格大跌？中辉期货分析指出，9月4日下午，雅宝公司电池及碳酸锂竞标活动结束。其中，融汇锂业所产100吨碳酸锂中标价格为73035元每吨，集成锂业所产100吨碳酸锂中标价为77050元每吨。但随后晚间公告显示，77050元每吨的投标已取消。主要是由于厂家在竞价过程中手滑，导致价格拍高了，厂家心理价位想七万拍下，最终毁约拒绝接货。本轮竞拍再次佐证目前下游需求低迷，期货市场昨日开盘直接跳水。整体来看，碳酸锂向下破位，供应过剩的背景下跌破七万已成为必然，接下来关注价格不断下移后锂盐厂的减产动作以及库存变化，策略上延续偏空操作。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